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让病字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韩梅。近年来耳闻目睹了同修多是老年同修，有的瘸着腿，有的弯腰驼背，有的吃药住院动手术，有的不曾在铁窗生涯中倒下，却被病魔夺走了肉身，更有忍受不住病痛，或离开大法，或走入其他宗教，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给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一，帮同修修自己。两年来，我有机会接触到处于病业磨难的同修，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手牵手使同修走出磨难。2011年春末，约78岁的同修甲约我去他家，见面后看见他状态很不好，视力听力都很差，看不清楚人，与他说话要在他耳边大声吼，走路要人搀扶，练功也只能练静功，练功学法发正念犯困，发正念内容一句都记不住，还时时昏睡。他急切地希望同修帮助，我很快与甲所在学法小组的召集人乙商定，让小组同修都参与进来，考虑到安全因素又不至于影响同修的正常修炼，做三件事，将参与同修分为两人一组，每天轮流参与，具体时间安排在上午9点到12点，学转法轮一讲，发正念两次，学法前先发正念清场。开始的前两天，我和乙连续去，在学法过程中时时提醒甲，你听清楚了吗？他点头示意。两天后甲基本不困了，到了第五天听力改善，记忆力增强，能记住发正念的内容了，第六天已经能站着练动功134套，身体也不摇晃了。我对甲同修说，你的状态基本正常了，我们也不来了，希望你在今后学法实修中向内找，提高心性，抓紧救人。2010年夏末，以83岁的老同修丙托同修转告，一定要与我见面，之前我听说他已经坐了好几年轮椅了。一天我见到他坐在约定地点的石墩上，身旁停放着轮椅，我见他神志清醒，面带笑容，就俯下身微笑着低声说，大法弟子还坐轮椅啊。顿时我见他精神了许多，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述说自己2001年因在外讲真相被拘留后，怕心重，住宅被监控，出门有人盯梢，基本失去了与同修的联系，学法实修越来越差，就得病了，还住过医院，下肢无力，站不起来，就坐轮椅了。我说，师父把病业磨难的法讲得十分明了，你身体出现的这种状态不是真的得病，是邪恶对你的干扰，让你掉下去，做不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你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必须全盘否定它。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在身，要完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你不能再坐轮椅了，你要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丙同修说，我腿软站不起来。我鼓励他，你行，请师父加持，一定能站起来。只见丙慢慢地站起来，手推轮椅走起来了。之后有同修看见丙独自一人在市场买菜呢。同修丁年过77，一直走在正法路上做着三件事。今年大年初五，他来电话告诉我要立即去他家，进门一看好不热闹，儿子儿媳还有亲友聚集一堂，有的打麻将，有的做饭。见同修躺在床上愁眉苦脸地说，我一躺了6-7天了，腰部剧痛不能动弹，儿女们看了都说肯定腰部有病，长了什么东西，让我上医院检查，我练功前就有腰痛病。接着他又说，儿子买了新房装修好了，过年前叫他去看， 这一看才知道儿子的岳母已经住进去了，当时心里很不平衡，妒忌心一下就起来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病态。他说原计划过年期间回老家救人的事被干扰了，我是修炼人，又不愿与子女住在一起，妒忌别人干什么？我想同修已经找到执着了，就说你把腰痛当成真的病了，师父已经给我们推到位了，大法弟子的业力已经不是问题了，出现严重影响我们正实法的一定是邪恶干扰。这时我心生一念，今天一定要帮同修走出磨难，要在他的亲友面前证实大法，让他们看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看同修丁好了一些，便鼓励他，你要赶快走出磨难，出去救人，完成历史使命。我扶着他慢慢坐起，我俩一起发正念半小时，发完后我感到空间场已经干净多了，同修丁还端坐着。我对丁说没什么问题了，又说请你两个儿子过来一下，我再给他们讲讲真相。丁告诉过我，他的子女们都做了三退，但怕心重，对他修炼不支持。我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你妈妈的病基本上好了，修炼人没有病，但修炼要过关或遇到磨难，就像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一样，要过9981难。今天你妈妈的腰痛好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大法弟子没有违法，你们可以查一查宪法和其他法律，没有定法轮功是什么教，那是江泽民信口雌黄说的，他是以权代法，已经被世界上十几个国家起诉，而警察是执法犯法。希望你们善待法轮功学员，保护你们的母亲，尊重和支持他的选择，修炼法轮大法。我态度严肃，语气平和，盯着两个儿子频频点头。第二天早上，同修丁的儿子来电话说母亲已经起床，病也好了，家人议论纷纷，有的猜测是不是我给丁吃了什么药。丁的儿媳妇出来作证，妈没吃药，连水都没喝一口，只看见他们小声说了一会儿，然后两个人一起坐了一会儿，妈的病就好多了。我想到了师父的法，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颜二别哀。在帮助同修走出病业磨难的过程中，我体悟到这是一个明晰法理的过程。比如说帮助同修甲走出磨难这件事应不应该做，以及如何做，由我一个人做还是更多的同修参与，这是我协调工作首先要考虑的。师父说大家互相帮助帮助，这可不是破坏法。这个问题呢，过去我已经讲过多次了，很多学员其实也都明白，学员出现病业严重，他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让他出现这个状态，看周围的人怎么看，看你的心怎么动，看你动不动心，不就这问题吗？见2002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念对待这个问题。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同修甲的问题也有该同修学法小组和知情同修需要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因此我考虑让有关同修都参与进来，但必须是自愿的原则，这样形成的场才是纯正的，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师尊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式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由于同修视力差，在整个过程中我每天与同修交流，内容主要是师尊720以后有关的讲法，使他在法上提高后能向内找，去执着，这就要求我必须法理清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我还悟到，我们要善心对待磨难中的同修。甲丙丁同修都是720以前与我在同一个练功点的，和甲丙同修已经六年没见面了，表面看是这三位同修主动找我，我悟到这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吧，所以我都尽快和他们见面，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并发出一念，一定要帮助他们走出磨难。至于安全问题、效果问题以及自己的修炼和人中的事情等，都不应该成为障碍， 对身在病业中的同修从不指责，耐心帮助和鼓励。特别是帮助同修甲，我投入了较多的精力，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近两年看到的帮过的还不止这三位。那么为什么我会一次次看到这样的同修并决心帮他们呢？事情过后曾闪过一念，也许是同修的信赖，或许是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总之从未深入想过。直到这次写稿过程中，师父的法在耳边响起，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见《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我才体悟到是师尊让我在帮助同修中修出善心来。回忆18年的修炼历程，我在做辅导协调工作中自认为法理比较清晰，做事首先用法来衡量，13年的正法路走得比较平稳，可是在与同修做事中，有时同修不配合，甚至各行其事。直到去年我才找到是自己说话语气不善，心不善造成的。师尊教诲我们，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见精进要旨清醒。师父还说，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见精进要旨浅说善。二，从亲人病业假象中看自己。1997年在母亲的说服下，我开始带不到半岁的孙女，当时老伴儿还没退休，本来就忙碌的我真感到忙不过来。孙女体弱多病，开始也按照媳妇的要求尽量给她吃营养品，好奶粉、鱼肉等，可孩子还是三天两头生病，吃药上医院不断。忙不过来时就想辞去辅导员的工作，被市辅导站负责人批评后才继续干下去，每天自己按部就班的按常人的方式带。直到1998年6月的一天，孙女睡午觉醒来，指着师父的法相说他是佛啊。我又问他一次，他又重复说，这才使我醒悟，我不应该以常人的方式待他。几天后孙女呕吐不止，我先还是想快点吃饭然后去医院看病，随即耳边想起了师父的话，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见转法轮，我立即把师父在济南传授班的讲法录音放给他听，刚放了几句，孙女就蹦蹦跳跳地站起来说，我要吃饭了。老伴儿也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以后孙女自己就主动要求听师父的讲法。2005年暑假，儿媳妇要带孙女去旅游，可临行前一天，孙女发高烧39度，我给她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差不多半个小时，她就从沙发上起来说，我好了。一量体温37度，在旁边坐着的她爸爸惊叫道，复制的录音带也有能量，太神了。2006年秋，孙女晚上呕吐，她爸爸带她去医院输液，一天后毫无好转，照 X 光片发现是肠梗阻，决定下午做手术。到了中午吃饭时，我忽然想起下午要和同修见面商量大法的事情，可是没办法和同修联系，因为他家里没电话。我想起了师父说过的，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对老伴说，孙女动手术我去不了。老伴听后大为不悦，我平和地对他说，如果按照我预定的去做，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老伴听后便平静下来。我家离医院只有300-400米，我就抓紧时间去医院看看，哪知孙女正在拉大便呢，这肠梗阻只要大便一通就好了，真是念一正恶就垮。见红银二，怕啥。第二年孙女在洗澡时发现小腹有一包块疼痛，经检查是疝气，要动手术。当时我心态有些不稳，也没告诉儿子，心想动手术要影响我做三件事，冷静下来观察一下再说，过后我也忘了。当想起时再问孙女，她说不疼了，包块也没有了。2010年初我不再带孙女了，可2010年下半年后，老伴儿的身体变化较大，身体消瘦，白发苍苍。刚开始我也不怎么在意，可说的人多了，我也有些心动，有些迷茫。我练功他应该受益，他对大法一直有正面认识， 还帮我做了很多正式大法的事。为什么身体会变得不好呢？有时还突发病，像2011年初冬和今年端午节后就出现了两次腰部剧痛。第一次我没悟到，让他针灸理疗后好了。哪知今年端午节那天他又突发腰痛，按老伴的要求去找上次治疗的医生，没见好。到晚上9点多钟，我静下心来才悟到，这不是干扰我做三件事吗？我就开始连续三个整点发正念。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练静功时，老伴就起床对我说，我腰不痛了，不用去看病了。啊，这么快就好了？上次都医了4-5天才好，这次怎么会不治而愈呢？再联想到正法13年来孙女常常生病，我才意识到邪恶利用不修炼的亲人生病的形式干扰我，由于一直没有悟道，才使其没完没了。我虽凭着正念及大法赋予的除恶能力一次一次排除干扰，耗费了一些救人的时间和精力，却不自知，还觉得自己正念强，轻易就排除了干扰，从没进一步想想如何才能制止这种形式的干扰。直到这次写稿过程中重温师父有关讲法时才被点醒。我遵照师父的教诲，认认真真查找后，才找到了较强的没有意识到的对亲情的执着。回想我18年的修炼路上，自认为名利心去的还好，情好像也看淡了。可是自2010年不带孙女后，却对老伴的健康执着了。由于我修炼后变得身体强健，虽70有余，仍精力充沛，在亲友邻居对我的健康肯定后，不乏提及老伴的身体状况，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平时家中多数时间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对他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唠唠叨叨，说三道四，要求按现代科学肯定的那一套去做，诸如什么营养啊，什么少吃高脂高糖食品，多吃蔬菜，更希望他能走入大法修炼，让我省心。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起作用，还常常让他恼怒，本想关心他却适得其反。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清楚，乘机钻空子，就制造出他生病的假象。师父讲得明白，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见转法轮。师父还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见精进要旨，修者计。我必须尽快修去这一执着，才能走正修炼道路，才能完成历史使命与责任。这次写稿，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是修炼提高的过程，使我在帮助同修中修自己，修出善心，在面对干扰面前看自己，修去对亲情的执着。感谢师尊通过明慧网网上法会为我提供了修炼提高的平台，今后一定珍惜每一次机会，交一份让师尊满意的答卷。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排除病业干扰后的反思，作者唐山大法弟子铁柱。我是一名得法10几年的老弟子，而且跟过师父的讲法班，今年66岁了。2013年的夏季，我走过了旧势力欲夺走我肉身的一场磨难，正因为这场发生在身体上的正与邪的较量，使我从内心深处深深地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怎样去识别哪个是真正的自己和后天形成的观念，真正做到100%的信师信法，才能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助师正法。13年夏天正是伏天，7月中旬的一天，星期二的晚上，我在学法小组学法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那天天气特别热，很闹心，就回家了。第二天也没能去学法小组学法，感觉身体发热，挺难受。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四上午，我们定好到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可是因为两个司机都有事儿，所以我自己就开车去了。早晨也没吃东西， 回来后下午又带其他片儿的同修到另一地区发正念，半路上就开始尿频尿急，身体热，假象就出来了。回到家发正念清除干扰后有所好转，几天后由于急需到外地去办一些事儿，又出去了两天，事后也没静下心来查找哪有漏洞，出现了哪些问题，并且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干扰越来越严重。一天睡梦中，另外空间旧势力黑手烂鬼就演化成一位同修到我家来找我说，有一外地同修找我们说有事儿，当时我也没多想就说，你先去，我马上就到。可下楼后没走多远就看不见他了，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刚要往回走，他又显现出来了，在前面等着我呢。于是我就放松了警惕，继续往前走，这一下正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一下就掉进了黑手烂鬼挖好的陷阱。当时来不及多想，腾空而起，可无数层网就像雪花一样，一层接一层的网从我头上压了下来。当时我只认为有能力摆脱困境，被动地挣扎着，却没有想到求助师父，关键时刻忘记了师父。回想起来，这是我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错误，从而失去了本应得救的机会。那些烂鬼们一茬接一茬地不停地暴打着我，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叫喊着，他不是有法器吗？把他的法器都给我拆下来，把他身上的棱棱角角都给他削平。可见邪恶旧势力黑手烂鬼的邪恶至极。醒来后身体非常难受，全身胀痛，尤其是小腹就像刀子扎一样，全身浮肿不能小便，而且身体发热不止，到后来全身发冷，浑身颤抖，一连十几天130几斤的体重下降到了100斤左右，整个人都脱了相。我们那儿一位很细心的老年同修几天没看到我，打电话问我在不在家，到我家后一看见我，二话没说马上出去找来了我们当地很多同修到我家来为我发正念，清除迫害我身体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就这样，大伙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从无形到有形的坚实整体。在这整个正与邪的较量中，同修们不分昼夜，一起学法，一起发正念，共同交流如何尽快地把我从旧势力手中救回来。其他地方的同修听到消息后，也都纷纷赶来，和我们本地同修一起共同与旧势力展开了正与邪的较量。整整两个月，在这些日子里，同修们不分彼此，不分昼夜，只为一个目的，就是尽快地把我抢回来。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思想活动也非常复杂，并且一度神志不清，精神恍惚，这给不修炼的孩子们也都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看到了我那个样子是又害怕又着急，非要拉我到医院去。邻里们也都纷纷说赶快去医院吧。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的老伴同修非常坚定地对孩子们说，你爸不是病，真上医院就把你爸害了。他非常认真地和孩子们说，这就是假象，肯定不会有生命危险，并且一定能够好起来的。这个时候可以说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我最难受的时候，他在我耳边和我一起念师父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法解。因为我当时身体的反应按常人讲就是急性尿毒症，他如果动摇的话，那后果也是很可怕的，说不定我就真的失去了生命。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变化也是很复杂的，起初身体发热不止，几乎按常人讲那就够呛了。透过这些假象查找自己最大的不足，那就是没有真正的做到100%信师信法，而是在承受邪恶的迫害。由于思想积淀的错误，到后来身体的尿失禁，没有从内心真正的查找原因，表面发正念也不好使，而且从思想中开始怨师父不管我， 好在及时发觉了这种不好的念头，并及时坚定正念，清楚这不是真正的我，师父肯定会管我的。师父讲，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营二师徒恩。就在我坚定正念找出不足的那刻起，奇迹出现了，而且身体表面的不正确状态一天天在退化，一天比一天好转。后来也能和同修们共同发正念学法了，慢慢的也能练功了。特别令我铭记在心的是9月4日下午，我们学完法以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一位老年同修和我老伴儿交流。我和他们说到另一房间休息一会儿，我靠床头睡了大约20-30分钟。当我醒来时，看到师父在微笑着，非常祥和慈悲地看着我。师父特别年轻，穿着西服，当时我愣了一下，非常激动地喊了声师父，忍不住抱着师父大哭了起来。师父也落下了眼泪，并祥和慈悲地拍着我的背说，你还怨我不管你，我始终都在看着你呢，看你能不能走过来。我哭着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道错了。过了一会儿，师父非常欣慰放心地走了。我哭着来到南屋，老伴说，你哭啥？咋了？我说，我看见师父了。我就把看见师父的经过和他一说，我们和另一同修又都激动地哭了。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们每一个弟子，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无论什么样的难关都难不倒我们的。通过以后不断的学法，回顾这次危机和闯关过程，我就在深深的思考，师父讲，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突然认识到，我修炼上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真正的做到实修，只是注重了表面的改变，着眼于从表面做到像个修炼人的样子，就好像戴着面具一样，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去掩饰那些不愿被人看到的那些肮脏的人心。自己学法少，生出来很多干事心，不愿被人说的心，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没能从根本上认识到，修炼应该从本质上改变自己，那才叫修炼。认认真真地向内找，不断地发现自身的执着，从而修去它，去掉旧的观念，才能真正地提高上来，才能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下面让我们引用师父的法来作为结束语。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所走的路，这种既修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又配合了宇宙的正法要求，解体清除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对大法弟子行恶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因素，这就是大法徒所走的完整的修炼圆满成就伟大的神的路。见精进要旨3也棒喝，旨在和同修交流，不足之处敬请指正，谢谢师父。同时借此机会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修们，表示深深的谢意。何时
听明慧交流文章，同修助我闯过生死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12月得法的老年弟子，师尊为我净化身体，使我很快无病一身轻。我感觉走路就如同水上漂，上楼毫不费劲儿。常人朋友看到我说，你走路像脚下有弹簧。确实，年轻人都走不过我这个50多岁的人。在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后，我与其他同修失去了联络， 加上自己修炼的基础不扎实，家庭又出现变故，自己疲于奔命，就渐渐混同于常人，大法的书就一直束之高阁。直到2006年，一位大法弟子 A 向我弘法，把我修炼的机缘重新接上。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走入正实法的洪流中。2011年以来，我女儿连生两个孩子，只相差一岁多。作为外婆，我不得不到很远的外地女儿家帮忙带孩子，买菜、做饭、带孩子、洗洗晒晒，把我忙得晕头转向，三件事就很大程度上耽搁了。旧势力也乘机让我越来越忙，偷走我学法练功的时间。因为不常学法，在被常人包围的环境中，心性也不进则退。2013年夏天，我体力越来越差，接着就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病业状态，右腿麻木，行动十分吃力，直到晕倒在厨房。家人把我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糖尿病和轻度中风。女儿把我送回自己家，家里没有别的人，就我一个人，生活很不方便，上下楼也很吃力。天气寒冷，家里没有食物和暖气，一种特别孤单的感觉占了上风，正念就变得脆弱了。当时同修 A 去了外地，在我明知是考验的时候，人心却驱使我住进了医院。同修 A 从外地回来，得知我人在医院，赶紧到医院来，从法上与我交流，要我分清常人患病与修炼人出现病业的原因和治疗方法的本质区别，要我向内找。他说，如果是修炼人，那唯一能够救你的只有师父，药物对常人起作用，对修炼人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我听着有道理，可是人的观念是长期积累的，已经形成习惯了，理论上信师信法，但是实际上在具体问题上是半信半疑。同修非常着急，他要上班，时间非常紧张，他来一趟医院打车很不方便，可是他还是每隔两三天就到医院来与我交流，要我放下侥幸心理，把自己真正当一个修炼人。我还是不悟，不愿意出院，因为当时也有熟悉的常人要我多吃药打针，但我毕竟是修炼人，吃药打针都不好使，而且情况越来越差。同修 A 坚持不懈地来帮助我的时候，旧势力看到我不醒悟，不信师父，就不让同修 A 继续劝导我，制造恶性事故，让同修 A 摔得头破血流。信师信法使他头部裂开的部分第二天就合在一起了。同修 A 不放弃帮助我，头戴白色纱网，头发上的血迹还清晰可见，手上的皮肉裂开还没吻合，就来到医院劝我要信师信法。他劝我不要在病房看电视，要静下心来查找自己的人心，而且这时我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走路都走不动了，人十分虚弱，好像随时都可能倒下再起不来了。这次我才真的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第二天我就决定出院，可是医院不让我出院，我写下保证书，签了字，医院才允许。一到家就感觉轻松很多，这是我修炼的地方。我对师父说，师父，我终于回来了。回到家里，我学法练功，发正念，很快停了药和针。我发现我的力气一天天的多了起来，我有了信心。一天，我站在阳台上对黑手烂鬼喊话，黑手烂鬼们听着，从今天开始，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的师尊就在我身边，我要你们立即解体，形神全灭。我不停地背诵师父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背诵师父这段法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信心越来越足，我相信我能闯过来。旧势力虽然失败了，但是很不甘心，妄图处处加害于我。我过天桥时，他把我弄得天旋地转，并且同时刮起一阵猛烈的妖风，使劲儿把我往天桥下面推。我主意识很清楚，我绝不让他得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我还要做好三件事，我要救的众生在等我。同修 A 上班太忙了，师父又让同修 B 来我家陪我学法和练功，帮我纠正练功动作，提醒我处处向内找。这时我学法已经很入心，越学越爱学，简直是如饥似渴。 可是因为我还有隐藏的人心眼盖着，旧势力还继续派过去的同事或者亲戚来我家，劝我千万别停药停针，还举了很多例子。在同修 A 和 B 的陪伴和鼓励下，我都坚定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同修 B 大声对我说，把腰直起来。是啊，我是大法弟子，必须神采奕奕，英姿勃勃的样子。同修 B 又陪我买了打印机和耗材，教会我打印真相资料。同修 B 口断执着，特别吃苦耐劳，对我触动很大。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又认识了同修C和他的妹妹同修D，他们也来到我家鼓励我，在法上与我交流，他们的修炼故事对我震撼很大。他们还告诉我如何注意安全，要理智地证实法。一个差点没命的老人，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师父的千般呼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又重新投入到了证实法的洪流中。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师尊对着我笑，紧接着我看见一堆奇怪的虫子和蛤蟆等拜物异类，我马上背诵师父的经文，拜类异物一并消，见师父经文正念，马上那些怪物就无影无踪了。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要更加信师信法。一天清晨，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悬崖陡壁，场面十分清楚，一些同修正在奋力地向上攀爬，如果一旦松手，马上就会掉进深渊。可是他们都坚定地不松手，奋力向上，慢慢地，艰难地，所有的同修都爬上了山顶。这时我醒了，我非常震撼，原来所有精进的同修都是在巨大的磨难中坚持过来的，没有一个是没有吃过苦的。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我在困难面前不能退却，一定要意志坚强。在我修炼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佛恩浩荡的师尊从未放弃我，在我糊涂时棒喝我，在危险时提醒我保护我，才使得我能一步步走在神的路上。感谢师父，感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突如其来的病业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最近我经历一场严重的病业磨难，在六月初六傍晚，我感到右上侧胸部骨头疼痛，当时也没在意，第二天严重了，像刀刮骨头一样疼，但是我三件事照做，什么也没耽误。第二天晚上疼痛明显加重，后来窜到后背上，像匕首插进骨头里，一刀一刀的扎，没有缓解痛的感觉，就是干拉拉的痛。扎一刀，身体本能地往前躲一下，出一身冷汗，一会儿又冷得起鸡皮疙瘩。第三天是我出去讲真相的日子，这期间我高密度地发出强大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再疼我也得出去救人，今天就是爬我也得爬出去。有同修说，你是在宵夜，你得承受。我说我不承受，这不是师父安排的，这是邪恶迫害，我哪里错了，可以在法中归正自己，坚决否定旧势力迫害我的肉体。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师父从地狱中把我们捞出来的，师父已经在地狱为我们除名，我们已经不属于三界的生命了，不能总陷在业力轮报人的理中修炼，根本也不需要还双份。我们的命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我们就走不出宇宙即将毁灭的这个终结，众生也逃脱不了解体的命运。如果是欠命，咱也还不起，也修不成啊。我们满身的业债，师父替我们承受，剩下那点儿给过关用的，需要在法上提高认识，升华境界的，也不需要我们实质承受偿还。 我自从修炼16年来，属这次病魔假象的时间最长，前后共5天。第三天、第四天是最难熬的日子，我到点就发正念，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我绝不把它当成病，每天坚持两遍练功，照练不误。明知是假象，绝不配合邪恶，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想这病业假象，如果是常人到医院去检查，恐怕是晚期癌症。如果当时我认可消业，消极承受，到现在可能还在磨难之中。这次假象是我最近精进不到位，被邪恶利用了，表现在学法时精神六号，发正念倒长，晚上坚持不到12点就先睡一觉，时不时看电视，讲真相不积极，都是自己不精进导致的迫害。以后我也要与同修一样，发完12点正念再睡觉，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任何执着都放下，听师父的话，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